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3月20号，公元2002年5月1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阿里地区农牧民生活步入贫穷，中国派遣代表在澳大利亚歪曲西藏真相。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几年来，西藏阿里地区农牧民生活水准逐渐下降，脱贫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例如，阿里措勤县主要以畜牧为主，该地区牧民不仅生活得不到保障，甚至部分牧民没有一条家畜，在县的周围搭棚过着有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清苦日子。该地区一位老人痛苦地表示，他家有四口，为了填补家中的生活得到改善，大儿子用120只羊买了一辆汽车，但是好景不长，每个月必须向车辆管理所缴纳养路费、实习费等一系列车费税收政策，迫使家中剩下的几只畜牧也赔出缴纳税收，从而使生活更加的贫穷。据了解，阿里措勤县工作人员中70%为汉人，县周围的小卖部、发廊、酒店、小吃部、妓院等大都是由来自中国各偏远地区的农村人经营的。该县周围的藏人农牧民到县里购物，如果没有钱付，可以用羊皮或其他值钱的物品来换取菜油钱。一斤上等的三羊绒毛可以卖到6至70元人民币，如果在拉萨市出售这种绒毛，可以获得180多元人民币。阿里措勤县和改孜县周围经营的许多歌舞厅和娱乐场所及妓院中，陪客的大部分是无钱交学费而被迫失学的年轻西藏妇女，其中从事卖淫的妇女必须向老板缴纳50%的卖淫费。这些经营场所的客人大多是军人或藏人，另外还有许多赌博麻将场所。由于这些场所导致许多家庭分裂、夫妻不和，2000年元月份，措勤县藏族干部的部分家属集体出动，捣毁了部分妓院和歌舞厅以及赌博馆的门牌，部分妓女也被挨打，从而使这些经营点被迫停止营业。近来又开始重整旗鼓，位于西藏西部的措勤县因境内有扎什纳木措湖而得名，位于西藏西北部的改孜县北部与新疆维吾尔地区相邻。另据本台得到的消息，位于西藏阿里南部的普兰县和西藏西北部与新疆接连的日土县农牧民过着极为贫穷的日子，上级强迫农牧民购买价格昂贵的种田肥料，如果拒绝将受到更多的罚款。居住在上述两个县的农牧民没有不埋怨政府和叫苦的，有时遇上自然灾害庄稼无收成，但是各种税收还是必须按期缴纳，因此农牧民的经济水准不但没有丝毫的上升，生活更加贫穷，部分家庭被迫选择流亡他乡或借助其他地方度日的悲惨尽头。而对于这些严重的问题，近几年来有关当局却从来没有重视过。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派遣代表在澳大利亚歪曲西藏的真相，下面请听戴季美格的报道。
为了制止和反驳在国际社会中举行的各类西藏问题活动，中国政府去年特别发表了一份所谓西藏现代化发展的白皮书， 同时组成了一个称之为西藏自治区代表团，派遣到西方部分国家专门宣传境内藏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关怀下享受着现代化文明富裕的生活，同时批评西藏流亡政府是一个分裂集团，对西藏的社会稳定带来严重的影响等。之前又一批以茨木岭仁不侵为首的代表团被派遣到澳大利亚，按照中国政府的指示进行大力宣传西藏表面的发展建设，由于就西藏问题所涉及的宣传内容严重违背事实并加强了歪曲，在当地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旅居在澳大利亚的藏人、声援西藏运动组织等借用中共派遣的藏人代表团抵达澳洲之际举行了各类抗议活动，同时在当地特别建立了一个西藏青年会分会，并放映了一部有关西藏问题的影片《昆敦》，深受澳洲人民的热切关注和重视。就中共派遣的藏人代表团共有几人以及有关仪式等方面，本台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移居澳洲的西藏前政治犯、党人斯拉西藏九十三运动前任秘书长阿旺道清时，他表示：
啊，好高级了呀，几多了呀？哦，从某领导，从某领导，这没人把名号写出来。第几个名了呀？第几个多？几个名了呀？加州三十多，这个呀，
除了村木岭仁不侵以外，另外还有五人，他们分别叫加措、巴萨诺布、加日洛桑登基、边部这系和仁钦这系。他们抵达澳大利亚的主要目的是宣传西藏的现代发展，并声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已经没有一个乞丐，以及声称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所宣传的西藏问题是假的等等。据了解，上述六人组成的西藏代表团在澳洲议会于4月26号在墨本市举行的一次会议中突然出现，之前当地藏人和支持团体并不清楚他们到访的行程计划。移居澳洲的前任达仁萨拉西藏前政治犯九十三运动秘书长阿旺道清继续表示：当地人民知道他们的行动后表示非常气愤，我本人作为土生土长的西藏人，在监狱中饱受虐待的经验，并亲眼目睹过中共在西藏实施的暴政，对此我特别写了有三页的信呈交到议会。阿旺道清还表示，他们准备在澳洲墨本市和悉尼市进行宣传，但是他们在电视上没有得到露面的机会。对上述六人组成的西藏代表团的到访，居住在澳洲的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都分别发表两个不同的观点。一半人认为对中共派遣藏人来歪曲事实进行假宣传一事，我们有责任进行澄清，因为所派的藏人是被逼的，他们不得不按照中共的要求办事，这是中共的治藏策略，对此我们要举行各类活动，用事实真相来证明西藏问题。但有一部分人认为，西藏流亡政府嘎夏曾发布命令，要求各国流亡藏人应缓和对待中共派遣的代表团，以便利于藏中和谈，所以当地藏人应该听取命令，为西藏的长远利益对他们的来访采取低调态度。据阿旺道清介绍，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墨本市上周六和日利用电影节在当地放映了《昆敦》等其他部分有关西藏问题的影片，并在荧幕休息期间特邀请部分西藏前政治犯介绍在西藏所遭受的苦难和中共的暴政等，在场的观众座无空席，深受感动。同时在澳大利亚墨本市有最小12岁最大25岁的共23名青年组成的西藏青年会分会，在本周一举行了从下午6点到晚上10点长达4个小时的声援西藏问题活动，得到广大澳洲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关注。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又到了咱们这一周的演讲荟萃节目，那么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呢，请继续收听由迪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已故十世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
他们在远离家乡和父母的情况下，该学的学不到，不该学的全学到了。我在云南看到了一些情况，藏语文课有倒是有，但真正学好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少家长的意见是中学毕业后回来找个工作做，家长目光短浅是可以理解的。去年我到康区也讲过，汉族的翅膀长得硬，飞行技术也好，他们不仅可以飞到国内各地，还可以飞越印度洋、太平洋到其他国家去学习，但他们当中回国的只有30%左右。我们少数民族也要有既能飞出去也能飞回来的本领。现在西藏和国家为培养他们花了很多钱，毕业后他们回不来，培养他们有何用？我在常委会上讲过，今后要订合同，凡是占民族地区名额上学者，毕业后必须回本地工作几年，如果不履行合同，要他退回培训费。以后凡是占西藏名额上学的，我们也要这样做，即毕业后必须在西藏工作5至10年。就考试而言，内地学生需要达到480的分数线，在藏汉族分数线上为250分，藏族分数线为190分，对汉族250分是很轻松的，如果不是很笨的话，而对藏族190分是很难很难的，因为他们有语言文字上的障碍。我自己有这个体会，我讲汉语都可以讲，但是说出来的语句都是颠倒的，这是因为汉语不是我的母语，什么时候也比不上汉族。还有这批学生到内地，水土不服，生活不习惯，很多小孩患上了肺炎、肝炎等多种疾病，家长知道这些情况就坐飞机来看小孩，有的孩子也要回家看望父母，这样开支很大。去年还有这样的事，上海的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学校打着西藏班的旗号建房、买车等，经过调查处理，现在好一些了。不过要知道，这些学校在调查人员到来之前多次开会统一口径，类似的情况还不少，因此要认真考虑一下今后要不要继续这样搞，好好研究研究。中央打算近期开个援藏教师方面的工作会议，研究西藏的教育问题。他们认为西藏的教育应当在西藏办，要大力加强西藏各级各类学校的建设。等到高中毕业后，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和西藏的实际需要，该送哪种学校就送哪种学校去学习深造。这时藏语文有了基础，思想感情也有了一定的基础，从各种方面比较成熟，自我管理的能力也强了，这样不是更好吗？
以上听到的是已故十世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ai Shri Le